府用印出来的钱去填开发商的坑，试图用此来稳住建筑业的就业，稳住农民工的饭碗，从而避免大江南北像当年李自成那样的流民造反。可是咱们在想，有用吗？把习近平摁到桌子底下有用吗？啊，等胡文回来掌握大权有用吗？央行疯狂印钞，再加上川普切断了廉价石油，导致人民币贬值，油价、粮价飙升，您的生活成本上去了，这谁都解决不了的问题。您手里拿着越来越不值钱的工资，甚至是失业没有工资了，却要面对越来越贵的面包和汽油，而宽松货币悄悄地偷走你的存款。刚才说了吗？是不是饭变成了稀粥了？用您过去几十年辛辛苦苦积攒的财富来买单。内部的政治清洗和经济崩盘是内忧，而外患也到了极点。通稿里首次用了一个新的表达，大家一定要注意这种变化啊！以前叫什么？叫国际经贸摩擦，对不对？叫做那大国博弈啊，中美博弈。这次直接叫做统筹国际经贸斗争。斗争这两个字儿，在中共的词典里就是带着血腥味的了，等于是北京已经承认与西方的关系不再是做生意讨价还价的关系，而是进入了准战争状态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啊，因为在大洋彼岸美国那边呢，川普总统已经动手了。这几天大家关注了一个国际新闻啊，川普直接动用 FBI 和美国海岸警卫队啊，通过直升机索降特战队员登船这一套战术动作，强行扣押了一艘名叫 Skipper 的超级游轮啊，翻译叫船长号游轮。如果您只把这个当作国际新闻来看呢，你就错了。这是一艘幽灵船啊，也就是说他在委内瑞拉装油的时候啊，故意伪造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的信号，把自己伪装成正在几百海里以外的几内亚的这个海域的。BBC 呢发布了这个11月18号的卫星照片，是这艘船长号实际上就在委内瑞拉何塞港秘密装油的铁证。它装了至少110万桶受制裁的原油，试图像幽灵一样在海上通过船对船的方式倒手。而这个幽灵最终飘向何处呢？绝大部分原油都将流向中国。川普这次是动真格的，他在白宫圆桌会议上不仅承认扣了这艘船，还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记者问他嘛，说这油怎么办呢？这川普说，这油我们就留着了。这更令中南海惊恐的是，这不仅仅是一次孤立的执法行动，川普政府已经下令美国南方司令部准备军事扣押40艘被认定属于马杜罗政权和其代理人的邮轮。这40艘船不仅是马杜罗的运钞车，更是中共维系廉价能源输入的大动脉。如果这40艘船全部被扣，中国的海上能源通道就被切断了一大块。还有一个新闻，咱们也不能就简单当作国际新闻来看哈。你看，那就是12月10号，美国的一个私人救援组织，在委内瑞拉搞了一次代号为黄金炸药行动的这个绝密营救。当然我个人对这个所谓私人救援组织的这个说法持保留态度啊，只不过是不愿意政府出面啊，其实一直是肯定是 CIA 在后面做背景的。这个像好莱坞大片一样啊，把这个被马杜罗政权严密监控甚至可以说是插翅难飞的反对派领袖，诺贝尔奖和平奖得主马查罗硬生生地从加拉加斯眼皮子底下给救出来了，安全转移到了挪威。可以说美国的情报网和行动能力已经完全渗透进了委内瑞拉，马杜罗政权在美军面前就是个筛子，是吧？想进想出随便，美国人连个大活人都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救走，那扣你几艘慢吞吞的游轮，那还不是探囊取物吗？新华社通稿里拼命强调能源安全，能源安全，甚至要搞什么绿电替代啊，要搞新型能源体系啊。我跟你说，不是为了环保啊，他真为了环保就别烧煤嘛，是不是？不是为了环保，是什么？是因为被逼的煤油烧了，是被吓出了一身冷汗。以前中美贸易战，中共还有个曲线救国的招数啊，很多朋友都知道了，就是把工厂 搬到其他国家，比如说搬到墨西哥，是吧？或者是零件运到墨西哥组装，贴个墨西哥制造的牌子啊，再免税卖给美国。现在墨西哥为了保住美墨加协定，为了不惹怒川普，墨西哥参议院连夜投票批准了对中国产品，特别是汽车加征50%的关税。这一下子把中国的后门也给彻底堵死了，啊！所以我刚才说呀，中央这次整治内卷的真相，它不是为了保护消费者，它是为了保护国企和税源，是一种暂时配给制的雏形。你想，这种战争状态的焦虑还不明显吗？川普还有一招啊，哎，咱们这说什么武术上叫什么叫黑虎掏心啊，有这么个招数。他在白宫圆桌会议上啊，当着戴尔啊、惠普啊这些大佬的面哈，嘚瑟啊，宣布一下新政策，叫黄金卡，100万美元一张，买了就能在美国工作居住5年后入籍，而且这钱直接进美国国库，用于国家建设。那为什么说我说这是对中共是个黑虎掏心呢？戴尔、惠普、高通这些在中国有工厂或者有巨额订单的科技巨头，都在承诺把产业链呢搬回美国，投资千亿。而那些中国的富豪们呢，顶尖的技术人才，看着国内你这肃杀的政治环境，看着马新瑞这样的这些大佬们的下场，再看看手里不断贬值的人民币，你说他们会怎么选？他们怎么想？是不是？中共这边喊稳定就业是怕农民工、怕学生造反，结果那边呢，高端人才、民营资本家、真正的中国社会的精英，都在想方设法去弄这张黄金卡跑路。甚至我怀疑啊，那些坐在台上正襟危坐的官员们，是吧？我相信他们已经把海外安顿好了，就是现在还有一些新的，谁家没有几个亲戚啊？海外安顿好的家属是不是啊？已经安顿好的家属是不是还准备去买这张卡呢？啊，这份12月11号发出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通稿，如果您读懂了，它实际上就是中共面对即将到来的2026年。这个注定动荡、注定寒冷的年份所发出的一份战时经济动员令，告诉我们，为了生存，这个政权将不惜一切代价，不惜牺牲任何人的利益，也要保住他的统治。消失的马新瑞啊，消失后又出现的李希，都跑不出这个保党、保政权、保权贵、继续占有中国资源、继续贪婪的逻辑。习近平本人也跑不出中共这个死亡圈。在这样的时刻呀，咱们每一个普通人能做的是什么？哎，多看江峰节目，是吧？看清形势啊，别被那些回声向好的官话给骗了。不要在这个时候去加杠杆、去创业、去买房，了解真相，不要成为这场残酷博弈中的代价。好，今天节目咱们聊到这儿啊。如果您觉得江峰说的在理，能帮您看清一点迷雾背后的真相，请不要吝惜您的手指点赞订阅，把这个频道分享给更多关心中国命运的朋友们。您的每一次互动都是对真相传播最大的支持，并请加入江峰会员网站，在那里呢，江峰会有更多更精彩的节目陪伴大家。咱们下回接着聊。
红色纪念碑，文化大革命中人吃人狂潮。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摘要播报长篇报告文学郑毅先生的著作《红色纪念碑》。这本书被美国纽约书评首选推荐。本书记载了1968年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广西省集体杀人事件和人吃人的惨剧。这次节目给大家播报的是第四章《王定、洪华与环江事件》第三部分。王定和洪华分别是广西环江县在反右前和反右后的中共县委书记。 王定由于搞了全国第一个包产到户，被打成右派，而洪华在大跃进中放出亩产14万斤的大卫星。王定被押送到农场，武装监督，强迫劳教。这个新兴农场实在不算小，4-5千人，每日沉重的超负荷体力劳改，很快就把王累垮了，胃病，12指肠溃疡。恰巧厂长是王游击时期的老战友，在劳改名单上见到他的名字，便来看他。王忧心忡忡地说：“你知道我这身体，不知道劳改这一关过不过得去。”老战友说：“你不要顾虑，我自有办法。”厂长当即找到王定的劳改队长，交代了王定的情况，嘱咐道：“王定是为了人民犯错误的，党把他交给了我们，他是来改造的，你要保证他活着进来，活着出去。”果然，劳动强度立刻减轻了。十几天后，王被调到一个开荒队，这里比监狱还可怕，完不成开荒任务不许回来，不许吃饭，如连续完不成任务就连续扣饭，饿得半死还要挨斗。晚上不许睡觉，写检查，白天饿着肚子去出工，病了也不准休息。认罪不服管，服管不认罪的还要挨打。因此开荒队死人极多，不死也要脱2层皮。王自料九死一生，几天后却分配他当了医务组组长。医生也都是劳改犯，却偏偏刁难病号，逼他们去劳动以图自保。王便利用自己与厂长、队长的关系，尽可能地保护病号。他感到极大的心灵安慰，没想到在这种时候还能为受苦受难的人们做一点好事。不久，大跃进的恶果也传进了劳改农场，粮食越来越少，没吃的了就把木薯根磨成粉吃，南瓜不等长大便被饥饿的犯人们偷得一干二净。犯人们倒是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愁了，每天转的念头只有一个，找点吃的，今天别饿死。犯人们一批接一批死去，死得太多了，厂长说，看样子全都保住性命是不可能了，能保几个算几个吧。便把县委书记、县长、区委书记等干部集中起来去种果树，重点保护起来。王被调到果园队养鸡，最轻的活。其实王定全家都被株连下放，妻子与2个小男孩杀鸭子维持生计，杀一只鸭挣4分钱，还可得一副鸭肝，舍不得吃，晒干了送到劳改队。就这样，人人认为活不过去的病秧子王定，在厂长和家庭的双重重点保护下，终于奇迹般的活了下来。可怕的饿死人的消息陆续传来，不久杀牛贩们也不断押解进劳改农场。大批死人之际，老百姓便求队长杀牛救人，但牛是人民公社的，任何情况下杀牛都是破坏生产，破坏社会主义经济，都是犯王法。常常是老百姓跪地求救，并保证杀牛之后全村拒保，一定不让队长进牢房。许多生产队长便冒着坐牢的危险偷偷杀牛救命。鹿寨16河农场进来170多个杀牛犯，其中生产队长便有150多个。 1961年12月，王定终于获释。在从农场回环江的火车上，王碰到县里一位搞统计的干部，他神色凄切地说：“王县长，你回来了，环江县只剩下12万人了，你一走，我们就遭殃。”王的心猛然抽搐了，12万，怎么会12万？我走的时候16万，一下子饿死了整整4万。在农场也陆陆续续听说些饿死人的事，吃死人肉时，一个村一个村死绝了的，但他绝对没有想到一个县竟会饿死总人口的1/4。他有点将信将疑。回到环江，王到有关部门交了介绍信，准备到分配的一个仓库当保管员。不想他回来的消息一下子传到了正在选举县政府的人民代表大会上，会场骚动起来，代表们纷纷要求选举王当县长。王县长回来了，他对我们好，我们要选他。共产党所最不能容的正是百姓拥护的干部。县委立即将此情况上报地委，并立即将王礼送出境。地委将王发配到柳州附近的一个农场，随即将王妻也调到农场，一家人皆成为农场劳动人员，实际上等于全家流放。从那时到1979年改正右派冤案，王家还有18年贫困屈辱的流放生涯要过。一些当年的同僚见到王都十分愧疚，老王，你骨头硬，我们都苟且偷生。瘦的只剩一把骨头的王定没有屈服，他开始向旧部、群众和知情者秘密调查环江事件真相，这是史所未见的人为的大灾难。先看几个数字，1958年到底打了多少粮食？广西自治区党委书记刘建勋在1959年2月全区农业先代会上宣布，1958年广西粮食总产量229亿斤，而实际产量是117亿斤，差112亿斤，浮夸虚报整整一倍。柳州地区在1958年12月的县委书记会议上宣布，1958年柳州地区粮食总产55亿斤，而实际产量 16.9 亿斤，浮夸虚报两倍多。洪华在1959年元月四级干部会上宣布，1958年环江县粮食总产 3.3 亿斤，而实际产量不过 1.05 亿斤，而且还有水分，浮夸虚报两倍多。浮夸虚报必然带来高征购，这是官僚垄断经济的铁的规律。本来放了那么多的粮食卫星，吹了那么多牛，不正是为了邀功领赏吗？于是1958年柳州地区给环江县下达了 0.56 亿斤的征粮任务，占全县实际产量的 60% 以上。对于还处于类原始状态的自给自足的中国农业，这是根本不可能达到的。牛皮可以是空的，征购却是实的，完不成征购任务便下毒手勒索农民口粮，手段便是反满产私分。一个将直接造成严重后果的反满产运动残忍地开始了。 柳州地区在弘华的环江县水源公社召开现场会，组织3300多社干部和社员代表前来取经，一些已被弘华斗垮了的社干部现身说法，自污满产私分，人们还被带到一些假现场前，证明农民有粮不交。被制服了的干部纷纷交代，我有多少多少粮食藏在秘密库房里、山洞里、牛栏里。然后轮到了前来取经的干部，人们被逼不过，只好随大溜，纷纷承认留了后手粮。仅这次现场会上就逼出了完全不存在的 2.42 亿斤后手粮。残忍的是，报了就得上交，结果农民的口粮通通被搞光，还凑不出拟报的数目，便带上武装民兵挨家挨户掘地三尺。1959年2月，环江粮食告罄，人均每天半斤带壳的原粮也保不住了，但反满产运动还在继续，征购还在加紧，粮食还在外运。至四五月间，明伦、水源等公社已开始断粮死人。幸而郑州会议精神开始传达，区里批给环江100多万斤返销粮，严重的局势才有所缓和。100余万斤粮就16万饥民，人均不过7-8斤，集中投放重灾区，也不过少死几个人。农民还没来得及喘一口气，一个雪上加霜的更大悲剧自天而降。广西省委书记刘建勋从庐山挂长话到柳州，透露山上正在反右倾。地委闻风而动，连夜召开电话会议，给每一位县委书记吹风。弘华自然又被特别关照，得了风气之先。九月，全区开始反右倾之际，环江已掀起了更猛烈的反满产高潮。在全国反右倾高潮中，刘建勋定广西1959年粮食总产要达到460亿斤，比1958年翻了一番，实际总产108亿斤。柳州地区定产110亿斤，亦比1958年翻一番，实际产量 17.5 亿斤。环江定产 9.6 亿斤，比1958年翻两番，实际总产不过 0.828 亿斤，牛皮吹了十几倍。按照这个总产，定环江要完成 0.71 亿斤的征购任务，即交原粮1亿斤，而当年环江总产不过才 0.828 亿斤，也就是说，即使环江交的颗粒不剩，也完不成征购任务。
听众朋友们，报告文学《红色纪念碑》今天就播报到这里，下次节目再见。
小朋友好，我是贾岛叔叔。一年365天里，有一个很特别的日子，除夕。除夕夜吃年饭，吃完年夜饭以后，大家最期待的是什么呢？对了，就是可以领压岁钱了。不过，为什么大人要特地在这个时候给小孩子发压岁钱呢？今天呢，贾岛叔叔就来跟大家讲讲压岁钱的由来。传说除夕夜，一个名叫岁的怪兽会在大年三十晚上出来，偷偷地用手去摸熟睡了的孩子的头，孩子就会被吓得大哭起来，接着头疼发热，最后高烧不退，就变成了傻孩子。因此，家家户户都在这天亮着灯，坐着不睡，以免孩子被怪兽祟 吓傻了，这个就叫做守岁。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对夫妇年岁很大了才生下孩子，这个孩子呀是他们的心肝宝贝。到了年三十晚上，他们怕怪兽祟把孩子吓呆了，所以就拿出八个铜钱和孩子玩，等孩子玩累了睡着了，他们就把八个铜钱用红纸包起来放在孩子的枕头下面。接下来夫妻俩整夜都不敢合眼，看护着孩子。半夜突然刮起一阵阴风，吹灭了灯火，怪兽祟鬼鬼祟祟地进了门，接着神不知鬼不觉地伸出他的大手，正想摸孩子的头时，突然从枕头下发出一道一道的闪光，吓得祟逃跑了。第二天夫妻俩把用红纸包八个铜板吓退了祟的事告诉了大家，从此以后大家学着做，孩子们就平安无事了。原来八个铜钱是八仙变的，是他们在暗中保护了孩子。从此除夕夜长辈用红纸包钱给孩子当压岁钱，就逐渐演变成一种习俗。因为怪兽岁这个岁字与多了一岁的岁字同音，所以压岁钱的这个岁字顺理成章的就被改成现在写的这个岁月的岁字了。那压岁钱应该包多少钱呢？这个没有一定的规定。拿宋朝来说，宋朝的压岁钱也叫随年钱，是按小孩的年龄来发的。皇宫里啊，还有一种特别的随年钱，皇后妃子要准备随年钱120文献给皇子皇女，挂在床头镇压不好的东西，祝愿皇子皇女活到120岁。这也是台湾谚语加霸礼的来源。后来又流行以红纸包100个铜钱祝福人家长命百岁哦。小朋友们，其实呢，不论多少压岁钱，都是长辈们祝福晚辈能平平安安长大的心意，应当好好珍惜。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儿，非常感谢小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收听的是90.1 FM。来自于 Bernardy Lampen 的 CJSF 电台。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